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弟兄，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
对呀，我也很开心可以听到你说哈，关于你家里边的这些事情，因为听起来真的是内心就会生出平安来。特别是听你说你跟你太太两个人，上一集说你们两个人怎么相遇，怎么相知，怎么相守，好羡慕啊。因为平平安安啊之余呢，我发现你们非常的同步，你们做什么事情和决定啊可以一起商量，非常即时的沟通，还能够一起往前走。我觉着可以携手同行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嗯，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要问问你关于你们的孩子。那我知道结婚以后生小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事啊。
是。
所以这件大事你们的意见也是统一的吗？
我们的意见也是统一的。因为我们读博士毕业之后呢，我们又到这个高校去工作。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时机成熟了，我们需要要一个孩子。我们也在跟神祷告，希望神在合适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两个人的心都是非常着急的。觉得书也读完了，工作也有了，好像似乎就到了该到要该有小孩的这一步了。两个人都是非常着急要这个小孩，但是神就是考验我们的耐心。在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决定要这个孩子的时候，神一直都没有给我们回应。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是在这个2014年3月份。我们觉得好久都没有孩子，我们两个彻底就放弃了。我出去开会，我说太太你也放假了，你跟我一起去吧。她说好吧，一起出去去。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因为脱离了这个工作环境嘛，内心都比较安静。我们两个就跟神说，我说神呐，按照你的旨意来，你觉得什么时候我们为人父母的可以了，可以你把你这个产业托付给我们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你应允我们的时候。很奇妙。真的很奇妙。等我们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不长时间我们去医院检测的时候，实际上我太太就已经怀孕了。在这之前呢，她自己也做过检测。她说怀孕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激动，但是也不敢确信是真的。然后到了医院去检测的时候，可能是怀孕。因为说指征指标不是那么明显，但可能是怀孕。说对，说希望你们回去再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大概过了两个月，我们再去检查的时候，确认就是怀孕。所以说经过这个我太太这个怀孕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有的时候我们着急去渴望从神那儿得到一个东西，特别是神赐给我们一个产业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真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神觉得你们可以照顾好我委托你这个产业的时候，我才会把这个孩子赐给你。
我觉得你跟你太太两个人挺可爱的，你们连孩子这事儿都一定要在神面前认认真真求才可以啊。
是的。
不是想当然的啊，一定是要在神里面拿到这个，从开始就有对这个孩子的这个，你用产业这个词哈，你会认为这个孩子是你们的小孩，但他更是神的产业。
对。
所以从根儿上你们就还蛮根正苗红的。
我们经常跟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经常，比如说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之后，我们就拉着她的手，她能听懂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拉着她的手，跟她一起祷告。我们祷告的第一句话可能就是说要感谢我们的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产业。第 第二句话一定会说，神呢，你比我们更爱他。
哇，所以你的女儿从小就知道有一位天父更爱他。
是的。
哇，
是的，
这是多好的，
嗯，
多好的祝福呀。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跟神的这个关系，有的时候是我们做父母之前要带给他，
嗯，
要让他知道他是上帝的一个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宝贝，
嗯，
一个孩子。
嗯，
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大概是把整本圣经从前到后都读了一遍。
嗯，因为你提到了产业这个词哈，反复提了几回，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的说说这回事儿，因为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未必明白为什么把这个小孩子出生用产业这个词来形容呢，所以稍稍的多一点点解释哈，其实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创造了人，他给亚当跟夏娃的一个命令之一啊，最重要的一个命令就是
生养众
多。那我们每一个父母啊，所以生养的这一个以为是我们自己想要就有了，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在神手中赐给我们每一对夫妻
的、
嗯，不管我们认识这一位神还是不认识这一位神，生命的主权其实就在神的手
里。
所以当神命令亚当跟夏娃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心里啊，我相信在神的心里边，每一个出生的小生命也都是他眼中的宝贝。
是的，
虽然他是把这个宝贝寄养在我们每一个父母家中啊，但是最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从神而来，还是要回到神那里去。
是的，是的。
看似是我们的宝贝，但总有一天他长大成人，他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对，
他跟这一位永生神也要产生独自的关系。
对，
所以其实他们既是我们的小宝贝，更是永生神的产业。那多说几句哈，那所有的这一些话最清楚的解释其实就是你刚才提到那本书圣经。如果一个母亲在怀孕初期就愿意一字一句的读给怀中的宝宝听的话哦，那这个宝宝真的是蒙福的。嗯，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啊。
对，
你也提到会给你的女儿读书，那你是每天都会读吗？
大概女儿出生不久，嗯，我们觉得他的视力可以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起初给他闪一些卡片，
嗯
嗯，然后慢慢的也把一些书给他读。起初给他选书的时候，会选一些图像比较大的、色彩对比比较鲜明的，
嗯，
还有呢，在书的故事情节里面，拟声词比较多的，
嗯，
我记得还给女儿读过这个第一本形象，对比比较鲜明的，就是那个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
啊？
然后他特别感兴趣，因为你在说他看什么的时候，他就有意的是在关注下一页会是什么，下一页会是什么。然后呢，选一些拟声词比较多的这个书籍，
嗯，
比如说这里小猫叫啊，喵喵，
你会学吗？
会学的，会学的，会把书里边的拟声词读给他听，因为你会发现他对图像感兴趣，同样他对声音也非常敏感，
嗯
啊。这样的话，他期望爸爸妈妈拿过书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安静的在那儿听。
嗯，
有的时候我们带他去打预防针嘛，
嗯，
那个医生打针的小孩子都很恐惧、很疼的，
嗯，
然后我们就带一本书过去，
嗯。
当他要打针的时候，我们把书拿出来给他读，然后他就安静下来了。
嗯，
然后那个医生快速的把这个疫苗就打进他的身体内，
嗯，
没等他来得及哭呢，医生针拔出来的时候，
嗯，
他还在这个故事情节里。
嗯。那你怎么想到要用图书跟女儿建立这么美好的关系呢？
我们读过关于犹太人教子的经验，
嗯，
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是培养孩子读书，他们也曾经说过读书即教育。 我们也一直相信这个孩子如果喜欢读书，他长大是错不了的。
嗯，
另外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够从这些书的故事中，他能够体会到这种乐趣，比如说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乐趣，
嗯，
然后情绪上这个如何疏通啊，
嗯，
如何与小伙伴们相处，甚至如何与父母相处，
嗯，
在这个一些不同的这个儿童的书籍中都会有。
嗯， 我其实挺羡慕你的女儿的，我觉得她很幸福，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做父母啊，许多的时候并不是把真的书跟孩子读，用很多电子图书代替了，在你们家并不是这样，就是真的是纸质的书籍。
嗯，我因为最开始呢，我们其实很担心女儿的这个视力嘛，因为现在就像你说的，很普遍的，大家都是看手机啊，看 pad 呀、啊，这里面好多的这种、
各种电子图书。
对，然后我们刚开始呢，是要培养她读书习惯的时候，就是能够买得到的适合她读的，我们几乎都要去买一本她的书，会分类的装。
嗯，
比如说。几个月的，几岁的，如果是超龄的，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打折也会买，买完我们就把它放到箱子里，到这个年龄了再把它拿出来。
嗯，
读书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他一旦你把对他的这个读书的兴趣给激发出来之后，有的时候你不用过多担心你强迫他读书。
嗯，
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忙的时候，或是当我们手头有工作要处理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到一个这个书柜的旁边，
嗯，
你不一会儿就会发现他自己就会去找他喜欢的书来读
啊。
但是呢，你说完全要杜绝这种，比如说动画片呐、这种这种手机或 pad 里的对他的冲击是不可能的。
嗯，
我们也给他看，
嗯，
我们会选择适合他这个年龄阶段的动画片给他看。比如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看这个天线宝宝，他就觉得那个天线宝宝所说出来的那种重复的语言，他要跟着去练习，他也说他也喜欢那种非常卡通的形象。
嗯，
然后呢，当他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或语言能力能够表达清楚的时候，他就喜欢看有情节的了。
对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孩子们中间比较流行的，比如说这个 Paw Patrol 啊，汪汪队。
嗯，
最近又喜欢看这个海底小纵队
啊。
嗯，因为每一集动画片他都能够从里面看到一些情节，看到那里面有意思的东西，甚至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嗯，
我们给他看这样的动画片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方法。
嗯，
比如说看海底小纵队，
嗯，
他是每一集介绍一个海底的动物。
嗯，
那么看完之后呢，我们会在网络上找一个真实的这个动物的介绍，会给他看。
哦，嗯，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YouTube 里啊都有介绍，比如说你介绍这个装饰蟹，这是我们上周看的，这个螃蟹喜欢装饰自己
啊，
会把一些海藻类放到自己的头上。动画片看完之后马上就找这个给他看，看英文怎么说，中文怎么说，他为什么是这样，就短短的大概两三分钟介绍完了。
嗯，
他又看到动画片得到满足，又知道现实的这个对，现实的自然界中有这样的动物啊，他就非常满足。
嗯，
动画片结束之后，那我们再读一本书吧，睡觉吧。
啊，
他就会上书架上找一本书，
嗯，
啊，来读。所以说这样的习惯呢，基本上每天都在坚持。
嗯，
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其他活动，我们可能这个活动就取消了，会告诉他也要坚持的，说爸爸，我还没读书呢。
嗯，
我们会告诉他，我说女儿今天太晚了，你需要休息，我们明天好不好？
嗯，
哎，他就会知道。
嗯。
起初读书的时候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孩子读书有个习惯，他喜欢一本书的时候，他反复的让你来读。
对，嗯，
他会反复的让你读。
嗯，
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不好控制在哪儿呢？你就觉得这个书已经读过了，怎么还要再读啊？你就很心烦。
嗯，
但是慢慢慢慢，我就体会到了，这是孩子自己，他就喜欢这个东西，他就要读。读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能够记得你读第一句，他就知道下一句是什么的时候。
是的。
然后他就不读了。
嗯。
他就兴趣再跳到另外一本书上。
嗯。
然后就反复的这样，反复的这样。
嗯。
我们甚至现在就把他看着一件与女儿相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外界的活动情况下，
嗯，
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在坚持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直到永远，共尝生命的苦辣酸甜。虽我已尽最大努力了爱你，所做仍是不完全。把你完全最美好的祝福，当你
生命，他的爱永不需再证明。无论你身处在顺境或逆境，他恩典必够你用。愿你饱尝主的丰盛之恩，使你生命日日更新。
我觉得每天坚持真的不容易，而且书也有限啊，你们要不停的找新书给他呀。
是的，嗯，
哇，我觉得其实听起来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不简单的，包括你刚才说读完一本，看完一个动画片要读一点科学知识给他听，这都要额外花些心思啊。
是的，
看起来跟他相处可能10分钟、15分钟每天，但其实你花的心思和时间远远应该大过这些吧。
我们要准备的，比如说每天晚上读书之前真的是要准备，嗯，比如说《海底小纵队》这个动画片放完之后，他介绍了一个动物，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通过网络的这个渠道去找，
嗯，
我们也会告诉他，
嗯，
宝贝，这个东西可以借助网络能够收集到，
嗯，
我们不可能完全隔绝它跟网络，包括跟这种电子设备这样的一个一种形式，
嗯，
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那是他们的工具，
对，
嗯，
所以说我们试着要引导。然后要读什么书呢？有的时候我们要观察一些他的情绪，或者是跟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东西有关，
嗯，
比如说他今天从学校回来他不开心，我们会问他说，你跟这个同学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吗？嗯，他会说我们跟谁跟谁不开心，那么我们可能就要留意了。
嗯，
我们最近的几天可能要找一些如何与小朋友相处的这样的一些书，
嗯，
然后找到，还不能让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讲给
他
听 的，
哦，
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嗯嗯，
所以慢慢的渗透他，
嗯
嗯，慢慢渗透的。然后，你要带着这种，跟他愉快的相处的时候，
嗯，
慢慢渗透给他。比如说你先读一本其他的，
嗯，
然后我们再读一本好不好啊，
嗯，
他把这个故事的这个读书的这个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你再给他读一本，
嗯，
读完之后然后你要慢慢的跟他去解释，
嗯，
然后说这个故事情节发生这件事情你在学校可能也会遇得到，
是，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这么相处呢，
嗯，
他慢慢的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呢，一是你要精心的准备，第二个我们不要把读书当作一个目的来做，
嗯，
如果当作一个目的的话你会非常辛苦，
嗯，
你要把它当作一种习惯，跟孩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甚至有的时候你读的书不要带着任何目的来读的时候呢，相反有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会从这个以前读的书中找到一些对他疏导情绪有关的，
嗯，
这些习惯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
嗯，
所以说我们家的这个书确实是很多，有的时候买书会花掉我们好多的这个积蓄，
嗯，
有一些书呢我们也要辨别的去选，甚至我们在买书之前都要到网络上去收集这本书的书评怎么样，
嗯，
大致的情节是什么样的，
嗯，
如果说这个情节我们觉得它这个年龄不适合我们不会买，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去图书馆，
嗯，
图书馆有的时候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嗯，
我们会去借。还有呢图书馆呢有的时候会处理一些儿童的读物，有的时候是很便宜的，所以我们会买回来一些，
哇，其实想想啊，你跟你妻子两个人在给孩子读书这件事情上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花了好多心思，花了好多的时间，
值得吗？
从现在来看应该是值得的，因为你会发现孩子从书中读完这个书之后他非常快乐，第二个呢如果我们选的书籍是恰当的，他能够从书中学到好多好多的这种知识也好，或者是为人处事的习惯也好，还有呢就是我们跟孩子读书的这个时间，是我们一个非常亲密非常好的这个时间，
嗯，
你会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孩子跟你的这个距离拉近了，
太好了，
他会有的时候会靠在你的身边，有的时候会坐在你的腿上，有的时候情节中的一个动作，比如说这个 看到一个熊爸爸把自己的孩子举起来了，
嗯，
他就突然要觉得爸爸你也要这么做，
嗯，
然后我就把他举起来，他非常开心。
嗯，
有的时候又读到这个孩子跟父亲之间在这个打闹，
嗯，
就像真的一样，
嗯，
然后他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想法，爸爸你趴下，我要骑到你的背上
啊，
啊，你就突然觉得哦，这个书里面的这个情节，有的时候他要这个角色他要进去的，
嗯，
他希望是那本故事情节里中的某个角色，
嗯，
他希望跟父母的关系就像书里面一样，
嗯，
所以说
演那个故事出来，
对，他会演绎这个故事，
嗯，
同时你就会觉得你读书这个过程中你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真的真的是太美好了，
嗯，
就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每天要跟天父祷告，每天我们要读圣经一样，
嗯，
这是很好的与父神 接触的这种，
嗯，
或者是交流的这样的沟通的这个时间，
嗯嗯，突然一下子提到了这个读圣经哈，那你平常在读书的时候虽然你的孩子还很小哈，但是你怎么把圣经这本书介绍给他呢？
我们家现在有三个版本的儿童的圣经，
嗯，
大概有一个是和高中生读的，
嗯，
有一个是和初中生读的，有一个是和这个就是非常小的，
嗯，
我们现在给他读的就是那个最小这个学龄阶段的这个，
嗯，
这个图案是非常大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
嗯，
孩子是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
嗯，
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让他建立跟父神之间这种美好的关系，
嗯，
所以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这个不能说每天都能够坚持要读圣经故事，但是我们一旦这个觉得这段时间要让他读了，我们就会选择一段经文要给他读，
嗯，
然后我太太给他讲的时候他都容易知道，
嗯，
然后他知道之后呢，他真的是能够把情节能够记住，
嗯，
另外呢我们每周带他去教堂，他们在主日学的老师也会教他们，
是
啊，嗯，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回来他就会说，爸爸妈妈今天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我都知道了，
嗯，
啊，我都知道了啊，他甚至会自己重复一遍，
嗯，
啊，你慢慢的给他读关于儿童圣经啊，包括圣经一些故事，比如说挪亚造方舟啊，包括摩西的故事啊，大卫王的故事啊，
嗯，
他甚至就会觉得哦，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圣经包括我所知道的这些人物，
嗯，
啊原来爸爸妈妈都讲过，
嗯，
啊都讲过啊，然后主日学的老师也说的时候他就知道啊，爸爸妈妈说的跟主日学的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嗯，
啊慢慢的这个我是觉得上帝的这个灵啊，或者上帝的这个在他们幼小心灵中所种的这个种子，
嗯，
就把他们深深的埋到他们心里了，
嗯，
我相信一旦有一天，嗯，他们长大了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风浪一些问题，但是上帝这个种子一旦埋进去之后，
嗯，
慢慢的他就会发芽，
是，我也深深相信，
嗯，
而且我知道啊，你跟他看起来像是每天跟女儿读书，其实你是放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爱的种子在他心里啊，点点滴滴就变成了有一天他长大的时候啊，他应该从知识层面来讲，她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女孩，因为她能听能说，这是很重要的能力啊。不止如此，最重要的是一个充满爱，一个女孩长大的时候，我觉得你是把最富有的一笔财富给了女儿，真的是很富有的养育了她，嗯，父爱满满。那我相信呢，在人生当中哈，能有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对这个女孩来说，应该是一生的祝福。啊，今天啊，因为节目很快就结束了，其实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你。不过我相信呢，安好弟兄以后如果有机会，还会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多你跟女儿之间的故事啊。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在结束的时候，我也真心的希望啊，如果是初为人父母的家庭啊，嗯，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把这一个最宝贵的礼物送给孩子。
对，
因为跟他一起读书，每天坚持啊，小小的十分钟，日积月累啊，在孩子心中，他是知道爸爸妈妈很爱他。
是的，
嗯，不在乎我们知识摄取了多少，
对，
而是最深的那个爱的种子，是这个孩子一生的祝福呀。
对，一定要多陪伴孩子。
是，
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啊，他在学龄前阶段的这个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安全感一旦说父母在从小把这个安全感一旦给他建立起来之后，
嗯，
你会发现他慢慢的跟 跟别人相处，包括他以后的成长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我们认为建立安全感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陪伴。
嗯，
你陪伴，你陪他玩也是玩，那你陪他读书也是，也是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多陪他读书的方式来陪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是的，而且是从出生的时候哈，他开始有一点认知能力的时候就要开始了，
对，就要开始，
越早越好，
把读书变成他的一个习惯
啊。真好真好，一个会读书的孩子，喜欢读书的孩子，就已经生出了一个会高飞的翅膀啊。
是的是的，
嗯，好，这是真的很棒的礼物。那也谢谢安好弟兄啊，以爸爸的身份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也希望初为人父的人啊，特别是我鼓励所有的爸爸们，新手爸爸们啊，再忙也每天有十分钟跟孩子读读书。
对的，
嗯，好，谢谢你，我们下次节目见。
再见。
生匆匆过客，茫茫人海却眼中了我。我虽软弱，你依然选择我，你的爱融在我心铭刻。苦苦求索，白白的折，恩重如山，比天高海阔。蒙恩的我，又怎么能沉默？献上我，今生只为你而活。信我生命，改变我生活，靠你翻越所有的坎坷。你是我唯一的执着，是我磐石力量避难所，供应我所需，满足我干渴。因你是我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